夫之命，听神的话，因为神说要顺服丈夫，所以我在这里。这个时候我们啊，教会有60几个，在庞长老的带领之下，包括同工，还有家长，还有青少年，在啊，大概啊快两个小时的那个车程的那个北边，在露营，而且现在他们也在聚会，也在崇拜。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这个时候感谢你，在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聚集来敬拜你。主，但愿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诗歌所唱的，因为我们的心愿意遵行你的旨意，听到你的话就一心的要去做。愿我们的心能够完全被你掌管。主，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早上的这样的一个敬拜里面，来帮助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心窍。主，我们知道没有你的恩典，没有你的能力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求主你特别在我们的聚会当中，为着你自己荣耀的缘故，为着你自己心意的缘故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催促我们，把你的话听进去，把你的话存起来。我们这时候纪念啊，在北方的我们这60几位弟兄姐妹孩子们在那里的啊，他们的野营的崇拜，主你也跟他们同在，求你特别的保守他们啊，一切顺利之后能够平安的回到家，也帮助他们能够休息，然后这个礼拜重新得力。我们谢谢你给他们这样的机会，给他们这样的天气。我们在担心下雨，主，我们谢谢你昨天让他们没有遇到任何的难处。我们用感恩的心在你面前，不管在哪里，不管在什么教会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心的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麻烦，对不起哈，我麻烦帮我先秀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的4章，我们先看一下以弗所书的4章的1节跟5章的1节。有没有谁记得上个礼拜庄长老讲的是哪一个主题？圣经是什么？有谁记得？庄长老讲的到底谁记得？哈哈，哪一个圣经？题目是对的，那哪一个圣经？以弗所书。哇，我们跟傅妈妈拍手哈，哇，庄长老在这里他会很欣慰哈。以弗所书哈，他上次他在讲啊，以弗所书的4章，哈，这个4章到6章，第四章只是一个开始，一个概论。我那时候在下面听的时候，我心里阿闷，那时候我很希望，我心里就想说，哎呀，这个5章6章也是，哈，连着去多好，多么完备。没有想到这个礼拜牧师就叫我讲到，所以我想说，既然我有这个心意，那我就要继续他上次的主题哈。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4章的1节，一起来念来。好，1节就好，对不起，1节就好哈。既然蒙召，什么召呢？恩召，蒙恩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个是上次张长老的重点啊，就是我们要相称，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我们已经有不一样的生命，那我们要有更新。所以你们有句话说，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了，就不是像以前一样了。什么叫做相称？相称就是像你的脸上这个鼻子在中间，耳朵旁边的距离是一样的，耳朵的距离还有大小，你的手的长短是一样的，不是一个长一个短，这个叫相称。神造我们有很多相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叫相称。那什么叫不相称呢？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一个仆人，欠国王。结果呢，他哀求这个国王说，哎呀，我即使把太太把妻子把孩子卖掉，全部都卖掉，也没有办法还你这个钱。国王很怜恤他，所以说好吧，算了吧，就算你没欠我，就免了你的债了。没有想到这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走出门去，刚好碰到那个欠他10两的，1000万跟10哈，比10哈， 他怎么样？他说啊，这小事不是。他怎么样？揪住他，说你欠我那十两，还我。不放他，把他抓到公堂去。啊，这个结果我就不讲了哈。那我现在要你看到什么叫做不相称，一个是一千万，一个是十。它的比例是，这个十是它的百万之一。我这样算对吗？我这样讲对吗？百万之一，所以他所需要的恩，就他的百分之一的恩就好了。这个国王赦免他的那个恩，只要分百万之一啊，百万呢，还不是一百之一哦，百万之一就好了。那我让你想象哈，我这个眼睛是一千万大，这边的话是百万之一，你看得到吗？如果这边的眼睛是百万之一大的话，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到我另外一个眼睛吗？你想象一下，你根本看不到。不要说百万之一，接下去耶稣跟那个彼得说，哦，因为前面耶稣说你要饶恕啊，啊，然后彼得说，那我饶恕七次够多了吧？七次是以色列人啊，犹太人感觉次次是完全的数目呢。耶稣说不够，七十个七次。好，我们现在用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嘛，哈，四百九十，一个眼睛那么大，490等于490，那么它的七十分之一看得到吗？看得到我的眼睛吗？另外一个看不到的啊，连四百九十，然后它的七分之一你都看不到的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大小，这个叫不相称。相称是一种和谐，相称是一种美，相称是理所当然的，就像我们的身体那么的相称，神造我们那么的奇妙。这里保罗说，如果你们蒙了恩召，你领了多少恩，那么你的行事为人就要跟你的恩相称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这里把我们形容成一个是蒙恩的人，我们是蒙恩典的人。什么叫恩？白白得来的。没有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你多棒，因为你多有能力，因为你的家境比较好，no， 每个人学问比较高，没有，都一样。我们是白白从神领受这个恩典，但愿我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。我们是不配的，也赚不来的，换不来的。他说要相称，意思是说你蒙了恩就要有恩给人。另外一个，第五章的第一节，第五章的第一节麻烦一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庄长老的信息，往下面往第，他讲了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五章开始。好，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好，所以接着第四章哈，怎么相称？他说我们应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刚才我们是蒙恩的人，这里告诉我们是蒙慈爱的人。甜不甜？好不好？非常好。原来信主就是一个蒙恩的人，蒙恩典白白的赐给我的人。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蒙慈爱，蒙父神的慈爱的人。这里告诉我们就好，要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一样的跟相称，跟要一样哈。好像就不是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那只猴子看起来很像人，会两只脚走路，它是不是人？不是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可是我们本来不是，我们不像。所以这里呢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，我们要效法神。我曾经记得我问我女儿哈，大概在她还没有结婚以前，我说有人常常跟我说，哎呀，雅珍啊，你看起来好像妈妈哦。那我也知道雅珍比我漂亮哈，这个凭良心说，好，她比我漂亮，她也比我灵巧，她的手能做很多很灵巧我不能做的哈。她说我很想试探一下，我说雅珍啊，当人家跟你说你像妈妈的时候，你的感受如何？我想了解他会跟我说不好还是好。他的回答很有趣，他说我不像，你要像谁啊？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不像他要像谁啊？ 你知道有个很严重的另外一种像吗？在我们还没有归属天父以前，谁是我们的父？魔鬼是我们的父，魔君是我们的父，他是这个世上掌恶权的说谎之父。所以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说，我的父我知道，你的父你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蒙了神的慈爱，我们就要效法他，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。好，现在我要你了解，刚才我讲也是相称哈。现在我要了解什么叫做效法啊。通常我们在带营会的时候，儿童营会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好，我刚才忘记欢迎我们当中，如果青少年没有去营会，在我们当中哈 ，Welcome you。如果你需要 earphone 的话 ，Go ahead。It's painful to sit here without understand anything 哈。好，我们在做营会的时候，刚开始小朋友都很多他们会有很多他们分心的地方，讲话啦，精神不集中啦，啊，那我们不喜欢用喊的说，好啦，准备开始啦，我们会用一个游戏，一个动作，啊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他们很快就跟我一起了，啊，一起念，然后请你跟我这样做，来，我们试试看，来，好，好，现在记得你要做的是跟我一样。这个叫效法 ，OK 啊，好，预备，来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。All right，Follow me， 这个叫效法，你需要很专心，对不对？你需要看着我，你需要学着我。有时候乱一下没关系，马上跟上来，这个叫做效法。你必须要盯着那个对象，你要学的对象。如果我们是蒙慈爱的子女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把那个 PowerPoint 秀出来。那么我们就是要盯着我们的神，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我们要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我们回到那个 A 好吗？回到那个 A。 那么从这两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是不是，但是我们需要像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像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没有要求我们马上就要像神的儿女，他说你要学。第四章告诉我们要学基督，就不是这样，要学他。那我稍微复习一下上一章上面的，这里面呢有两个词很重要，怎么学呢？第一个，你要脱去，脱去，这个叫脱去吗？这样叫脱去吗？啊？脱衣服不是这样脱的，对不对？脱去就是这样，这样叫做脱去，跟你的身体没有关系了，放在旁边了，你不会拿着一个袖子这样甩，啊，脱去。那么庄长老提的那个信息里面讲到三点，第一个，他讲到不能我们的说话或我们的心里的想法不能再存虚妄。什么叫虚妄？不是真的，不要再掩饰，不是真的，不能再有虚妄了。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，可能有人我的班上听过，有一个牧师早上赶着要去讲道，开车。不是我们家牧师哈，是别的，是真的一个见证，一个牧师的见证，开车，然后呢被警察拦下来。这个警察说：“你知道你有一个灯不亮，你知道吗？”这个牧师心理上是知道的，他昨天很累去探访，没时间弄。他想说：“不会那么巧吧？反正明天讲完道再去弄。”这个时候他怎么回答呢？他知道他不能说谎。他有一个非常狡猾的动作，看得到吗？小月不回答，可是呢就这个动作，意思是什么？随便你看怎么理解我的意思。他不敢说不知道，可是用这个动作想要怎么样？想要瞒过，想要能够应付过去。那警察说 OK， 我警告你哈，下次不要再这样的危险。这个牧师要上讲台的时候，圣灵责备他了， 他说你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你想蒙骗吗？你这样能讲道吗？所以他讲出这个见证。另外一个，这个我们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都很熟悉哈。其实虚妄或者是说谎，不一定要很大，小小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很能够掩饰，找一个借口，给自己一个路走，给一个梯子下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太太很不高兴，她先生每天很晚回来，跟她的丈夫说，有一天她已经受不了了。当这个丈夫一回来的时候，门一打开，他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回来吃饭，我不会再帮你做饭了，从热的摆到冷的，回不回来吃也不讲。”这个先生听进去喽，没有饭吃喽，明天也是一样，也不会很早回来，手上压了好几袋那个麦当劳的东西。他说：“太太，你不煮饭的哈，那我帮你买了晚餐回来。”这个妻子的意思其实不是说你不要回来吃饭，我才不要你回来吃饭，很麻烦我。他意思说我很期待你回来吃饭，这个是真的意思。可是说出来的话，表现出来的态度，真不真？不真实。像类似这个，我这样讲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在神的面前，真的就是真的，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，不做假的，不再做虚妄，说虚妄的话，在我们里面一点都没有假的东西。这个是圣经的脱去。谈到生气，也谈到生气，生气其实是一种人的情绪的自然反应，没有错，就像海有海浪一样。当我们风一吹，那个河会动一样，那个水会动，我们的情绪就像这样，一条河会动啊。但是我们生气呢，当我们无度的时候，海浪就变成海啸，这个就不对了。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这个要脱去，那个本来是波动到一个地步呢，对人怀怒，听不进神的话。什么叫做犯罪？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叫犯罪嘛。亚当不是这样吗？不听神的话，神的话已经听不进去了。我恨你一辈子，恨死你了，我恨到死，好痛苦呢。啊，一天到晚都在想啊。到最后最可怕的是给魔鬼留了地步，就是说让魔鬼有地步来引诱你，想一些不真实的，恨一些你放不掉的，伤害你里面满满的苦毒。原来他要的是要害你，所以圣经神要保护我们说，你生气要有一个界限，不要生气到日落，或者说那一天就那一天就放掉了，就和好了。也提到我们的包容跟饶恕，一个人一生里面免不了会被误解，会被伤害，会被亏待，有时候人家不是故意的，可是问题是我们里面累积很多的不宽恕的时候，保罗说你学了基督，这个就要脱掉，把它脱掉了啊。这个是第四章。好，我们来到我们讲到这个由学习来向的话，我们讲到这个 B。 接下来今天第五章我们讲效法神。刚才讲过什么叫效法，就是跟着我们的父亲学，跟着我们的慈爱的天父来学。那么几样里面呢，有几样重点，我不细讲哈，我们有时候要查，我不要查经，但是我你回去把它好好的看以弗所的第五章哈。主要有几个，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动机啊，我们的动机呢是一个爱心，凭爱心的动机。好，我这里把它注上，穿上，刚才是脱下来哈，穿上，想要穿上的是一个里面人家看不到的爱的动机。所谓的穿上，就是呢，你穿上你的这一件衣服之后，人家看到的就是这件衣服，而且呢，对不起，完了。当你穿上之后呢，这件衣服是跟你贴身的， 这个衣服就代表你了。今天你看到的师母的衣服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了。你看到我就是这个外表，这个、叫穿上，它挂在你身上。我今天24小时在人家面前就是这样子，不是等一下脱去，等一下换上去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首先呢，提到说呢，我们的动机要凭着爱心。以前的我，以前的你，里面有很多的私心，里面有很多的不好的意念，里面有一些甚至是污秽的邪恶的意念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当你看到美色的时候，如果动了想法，就已经犯奸淫了。意念，我们里面有很多意念在里面，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的动机是出于爱心，凭着爱心，凭着嘛，你里面那个动机，动机就是会触动你去做的，那个叫动机，会让你去有动力的那个，凭着就是里面那个爱心。不管做什么，父母亲责备孩子，凭着爱心，不是凭着生气怒气。我们要求孩子凭着爱心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一定会谈到这个亲子哈？因为我对亲子非常的有负担哈。有很多时候你说，哎呀，我养这个，我很多常常有人来跟我啊做辅导的时候，我这个孩子，你知道我用多少心力，用多少钱花在他的身上，你知道我这都牺牲了给他，结果他回报我的是什么呢？我就转过来问孩子说，你回报妈妈是什么？安静。我说，那你告诉我妈妈给你是什么？他说压力。为什么妈妈说我给你的是爱，可是孩子说什么？好大的压力，他没有接受到爱。爱是可以被体会的，爱是可以被领受的，爱的表达是很温馨的，即使你要责备，都可以让孩子知道你是很爱我的，你相信吗？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很乐意的让神来管教我们，因为他因为爱我们才管教我们。为什么我们的爱，我们认为我是爱，可是对方呢却接受不到爱？因为我们里面的动机被试透了，动机被感受到了。我们的孩子非常敏感。为什么耶稣说要回到孩子的样式？我们不要以为孩子都很笨，孩子非常的敏感，孩子的心很单纯，你压一下他痛，他就留一个痕迹，不像我们大人可以自我解释，我们的良心都已经有点硬了哈，硬化了。孩子是很敏感的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我们在做营会的时候，妈咪常常讲到一个例子，一个长老的，不是我们的长老啊，别的教会的长老的儿子，他的爸爸来告诉妈咪说，你可以帮我劝劝我的孩子吗？妈咪去找那个孩子，他就跟他说，你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跟爸爸过不去？那个孩子说，你去我家看看我爸爸的脸孔是什么脸孔。他说，在教会像天使，在家里像什么？魔鬼。那真的，我很相信青少年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不成熟，他们有他们的，慢慢也会学到狡猾，我知道。可是这些孩子的是很真实的。我常听到一些小小的孩子说，我妈妈生气，常常生气，生气很厉害。孩子很敏感，所以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？动机会促使一个结果。所以圣经上说，这个爱凭爱心的时候呢，它所结的果子呢，就是善良、公义、诚实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光明。这个动机是一个动力，也是一个能够触动人的力量。如果爱心的话，一定有能力，因为爱比死更强。爱是有能力的，只有爱，也就是这样，耶稣用他的生命爱我们。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，他叫我们穿上光明的行为。在约翰一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光明跟黑暗是不相交的，暗跟光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 有了光就没有暗，如果你称为是暗就没有光。所以有一个解释说什么叫做黑暗，就是缺少光，这解释很合逻辑哈。神没有造这个暗，是因为没有光就有暗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晨曦要出来的时候，太阳要出来的时候，很暗的时候，它只要一点点的阳光，那个晨曦很温和的一点点的阳光，你画怎么样叫做破晓，白天就出来了。所以黑暗跟光明是不能在一起的，我们被称为光明之子，我们的行为就不能是黑暗里面的行为。有什么行为你自己去看，这个第五章里面形容很多行为是黑暗的行为。接下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做智慧人。后面接了一句说要爱惜光阴，这个智慧人呢是告诉你说你要知道怎么样过你的日子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，他已经年老了哈，他说主啊，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我的日子，好让我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的过日子跟我们的智慧有关系，我们过日子不是一天一天丢掉，以前有一种月历，有日历哈，一天一天撕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年纪大的哈，现在都是月历了哈，现在也月历也没有，都是手机。我们过日子不是怎么样，一天一天把它丢了，是一天一天要存起来。为什么说存起来？存到永生，这一辈子短暂的这个几。多少个日子哈，那你几十年哈，多少个日子是存起来，要存到永生的。永生的结果就在于你怎么样过日子。这里说要做智慧人，爱惜你的光阴，对你的光阴珍惜，对我们的日子很小心谨慎，对我们的日子很感恩，很享受，扎扎实实的过这一天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，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叫做不义的管家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很纳闷，说为什么耶稣叫我们学那个不义的管家？有没有？有看过这个例子哈？那奇怪，这个不义的管家，我们为什么要学？我们要学的是这个结论。耶稣说：“你看，今世之子。”这些黑暗，这些只有为今天就这个世界的，没有想到永生不认识神的人，今世之子，他们都会为未来准备。他准备什么呢？他做了不好，老板要把他辞了，他知道他已经快要被辞了，可能还有个期限，赶快去做一点小动作，把那个欠一百的改成五十，把那个欠五十的改成二十。哇，结果呢，这些人喜欢老板还是喜欢这个不义的管家？当然喜欢这个不义的管家。所以耶稣夸他很聪明在哪里？不是叫我们去做不义的管家，因为后来他也有谈到这个管家要忠心啊。这个不是在于说我们要学这个管家的不义，我们要学的是这个管家光是为了今世活在这世上，都懂得去预备他的未来，就好像我们在存退休金一样，都会用一个脑筋去规划他的未来。他说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反而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以为日子没完没了，以为我到天堂已经有一个通行证。保罗说我们要做智慧人，每一天的日子在你的手中都是宝贝，这个光阴在你的手中都是机会。事实上在原文里面，这个光阴是等于机会，是一个机会去爱你的丈夫，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孩子。你就尽心，管家就是要忠心，你尽力而为。但是这些呢，我们把它存起来，到有一天神要把我们从火中来验收的烧过去，你存的是什么？日子不是丢掉的，记得我们的观念不是日子把它丢掉了，一年一年的丢，一天一天的丢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把它存起来。保罗说你要有智慧， 那我今天只有强调一点，你要今日活着，但是你要有一个标杆，你要往哪里去，你是为那一天在过今天。所以保罗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你要穿上一个清洁爱的动机，穿上你的光明磊落的一个行为的表现，你要穿上那个智慧，珍惜你的每一天。如果今天你发现主啊，我今天我觉得让你不喜悦了，赶快珍惜你的机会，不要后悔连连。这个机会到有一天是会结束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没有意识的话，去看坟地，几年到几年，有一天是要结束的，世上的日子，我讲世上的日子，然后你要为着永恒准备。还有接下去到六章以前，五章要转到这个啊，五章先讲到夫妻关系，然后就转到六章亲子关系，讲到主仆的关系，主顾就是说这个老板跟雇员的关系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要和谐，还有一个我没有提到，我没有弄出来哈，是人跟魔鬼的关系。人跟魔鬼的关系是势不两立的，是你要站稳，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抵挡魔鬼的攻击。恶势力我们看不见，当中我们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人，我要介绍给你一个你看不见的，天上地下有一些权柄，天上的权柄是神的，地下的权柄这个是恶势力，你看不见的，他会使一个正常的人成为不正常的人。我们以为希特勒那么狠吗？他里面有一个辖制他或者在做主的一个恶势力在那里，因为魔鬼就是要什么杀害、破坏、毁坏。所以这里提到夫妻的关系要和谐，怎么和谐？刚才我讲的顺服我的头，然后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，爱到为她舍命。当然我们不认同妻子说，因为我丈夫不爱我，所以我就不顺服，但是也有点道理。你要用爱的一个感化力，到你的妻子甘心情愿的可以来顺服你，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顺服是要学习，没有错，是要有时候要需要把自己啊降卑，那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只有爱可以帮助我们顺服。所以这个第五章以下到第六章都谈到我们的这个要穿上的，就是这关系跟我们彼此的四周的关系要和谐，然后对我们的敌人、对我们的对敌、我们的这个啊魔鬼要试透，而且要站稳。或许你说我知道，那是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一样，从第五章来告诉我们怎么办。刚才那首诗歌非常感谢哈，那个诗歌就是我今天的我们的重点。这个里面告诉我们，好，那里提到说，不是要唱诗歌，是我的下面的那一页 ，I'm sorry， 下面那一页。我是说我们的诗歌哈，就是我们今天我的重点。第一个，你如何，还是往下，再往下，我们到底如何能够来效法？我们说过，效法是要学的。神给我们时间学，神给我们机会学，而且甚至神呢做我们的教练，帮助我们学如何学。第一个，圣经上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总要查验何为主喜悦的事。这是第五章讲的，你要去查验，你要去看什么是神喜欢的。以前我在教我的孩子的时候呢，我跟他说，他们能理解的时候，我说如果你要去的地方你敢带主去，你说你喜欢去，那你敢带主去，你认为主也跟你一样喜欢，那你就去。如果你去的时候你说不要让耶稣知道，
去一下就回来，那你最好不要去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你要学像基督，你要成为一个像蒙慈爱的儿女，你要知道你要学的对象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，他的喜恶到底如何。在这里面提到不要跟随世人，我们既然已经学耶稣，我们学天父，那你不要有两个标准，一个是世人，人家都这样子，这个是我们的很危险的地方。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提到说，我们有敌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当代的流行，人家这样流行的啊，我也人家这样做，我也这样做。我们的青少年常讲，人家都这样做，不要，甚至提到不要同谋。诗篇第一篇有没有？不站，不坐，不走，有一些我们是不能一样的。你既然要跟神一样，你就需要有很多跟世界不一样的。我们要活在世界上，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圣经上第五章以弗所书也提到说，你要明白主的旨意。我知道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，怎么明白主的旨意啊？很多人问我说，你当初怎么知道你要嫁给牧师啊？圣经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，就是耶稣说的，如果你立定心志要行神的旨意，怎么样？你就明白神的旨意。不是你先明白了，我再来考虑要不要去做。我们次序相反的，第一个，你立定你的心志，主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去做。我记得我媳妇啊怀老二的时候，医生给她一个警告，说你这个孩子可能会有唐氏症，要说服她把她打掉，然后说服她做很多检查，危险的检查。刚开始检查的时候，我的媳妇不知道那个，因为他从台湾来，不晓得那些啊检查的啊那个严重性。后来已经检查了几样之后，那医生还是要找一些社工人员要来说服他，因为他们美国不要这种，好像生出来会有残障的孩子哈，变成一个累赘，就要说服我的那个媳妇说打掉。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谈，啊，我他说我知道我不打，我都对，啊，今天不管是不是唐氏症。我跟他说，生下来这是神给你的产业，他一定有他的美意，我们一起来，我帮你，我们一起来。那时候我已经心里预备好说，如果他真的生了一个唐氏症孩子，我就要全心的陪他。当然感谢神，不是他有一点小毛病，可是不是啊。当你立定神的旨意，那么立定要行神的旨意，你就会明白。为什么你不明白？因为你心里拿不定，你要做一个选择，等我知道了我再来想要不要。 No， 神的话次序是这样子的，你心里说，神啊，不管怎么样我是你的人，我要寻求你的心意，我现在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决定，你来让我知道，不管什么决定我都顺服，我都 yes， 都是的，那么你就会明白。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很简单的答案啊，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如何学呢？你需要愿意让圣灵充满的，意思是说让圣灵来掌管你。好，那么现在我要用一个耶稣的比喻做例子，来用这个四点，我们来套进去啊，看怎么学。当初学生呢，围着耶稣，跟着他吃，跟着他住，看着他行神迹，看着他医病，看他怎么样讲传讲天国的道理。有一次，耶稣面对5000个人以上，可能上万都有，因为女人没有算进去哈。犹太人哈是男的，就包括女的，就是男的，就是因为女的从男人出，所以就是每次都讲弟兄或者是只算男的哈。所以呢，大概至少有5000人以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在那里听到听耶稣讲的道，很晚了。这些门徒呢，有一个意思说，太晚了，老师啊，让他们回去了，要吃饭了，很实际的。这个耶稣给了一个命令，考题，
因为那里很清楚说他是要考非利，非利哈，他要跟他试验那个非利。他说你们给他们吃，你知道我们的主很关心我们的需要吗？他不会说哎呀这个吃饭的事情不吃了，禁食了，继续听下去吧。他说你们给他们吃。好，神喜悦什么？主喜悦什么？这里说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他爱连续过于礼物，他喜欢连续。在这里主耶稣不但讲到给他们听，他说你们给他们吃，接下来我们不跟世人一样啊，这些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的反应是反应是什么？开玩笑，5000个人以上，如果今天外面来了，不要说5000哈、啊，我们来一个多来个200个人，我们的就头痛了哈、啊。这个厨房啊，座位啊，哈、啊，可能就 handle 不来了、啊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感受。有的学生就说不可能，有的就否认耶稣的说法，说你这个简直是哪够啊！你没有逻辑思考吗？这里连电都没有，是野外。即使我们有多少钱也买不了那么多，很多想法就出来了。这个是世人的想法，神的儿女的想法跟世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时候是耶稣要教他们，当你碰到难题的时候，很大的时候，你的反应，你的处理方式是跟世人不一样的。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有多少，意思是说你尽量去找嘛，你说这里没有店可以买，那你们尽量去找。因为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给他们吃，那你就要去找食物。所以有一个学生很忠厚的，可能会被人家笑哦，拿个5饼2鱼做什么？如果你是很聪明的人，在这个学生旁边可能说哎呀，或许是雅或谁哈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，你拿个5个饼2条鱼做什么？他就是很单纯的说，我就有这些，主啊，我就有这些。耶稣说拿过来给我， Give to me， 拿过来给我，答案在这里，拿过来给我。我把它拿给耶稣。接下来耶稣向天感恩祝谢，用着信心求神来赐福喂饱这一群人，这事情就成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当初门徒看着耶稣做这个事情，他们学到我们的神是连续的神，他们学到我们的想法不要跟世人的想法一样，我们的做法不能跟世人的做法一样，不要跟随世人。他们学到要明白主的心意，哦，他要考验我，那么我就顺服，我就去做就对了，我做我能做的。神一定有他的美意，因为圣经说凡事互相效力，要叫我们得到益处。你明白神的心意之后，由他为我们负责，他掌管，由他为我们负责，我们就靠着圣灵，凭着圣灵，依着圣灵，每一天如此的来学习我们的主。我们不是没有榜样可以学，我们不是没有凭空好像叫我们啊耍这个武术一样，不是的。我们有看到主怎么应战，我们有看到主怎么应付，主怎么面对伤害他的人。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如法炮制啊，5000个人我们就给他们吃，不是这样。有时候耶稣也会跑掉，他说他们是来要饼吃的而已，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心的。耶稣这个不是他的首要任务，可他有个连续的心。讲到这里，或许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开始到第6章，你认为这些话可行吗？你认为这些话，或许你说有那么严重吗？一定要这样吗？生气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那么一天就要放过吗？
当耶稣对那些奉他的名医病赶鬼的人在见他的面的时候，他说我不认识你，你认为耶稣在开玩笑吗？我不认识你，我在教会做多少事，我讲道，我唱歌，我在厨房忙得不得了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你认为这是开玩笑吗？当神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也要圣洁，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，你认为神是在开玩笑吗？我们最好对神的话多一点的谨慎，多一点的执着，我们认真一点，慢慢学没有关系，可是不要当耳边风。事实上，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学像基督，我们可以有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们可以像蒙慈爱的天父的形象的时候，是一个福分。我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我如果没有碰到醒悟师，我就从来不了解什么叫圣洁。即使我是从小在教会中长大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圣洁。圣洁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，跟世人不一样，圣洁就是像我们的天父。所以我只要想到这一点，比我所有的，我可以放下所有的，光是这一点我真的是感恩不尽。我敢感谢神啊，赐给许牧师，给我传递这个真理，给我他本身也是一个榜样，还有一些宣教士成为我们一个圣洁的一个榜样，让我们看到是做得到的，而且让我看到是一个福气。我们把这个经节念一次，来，神的，在你的周报上也有哈，这个经节我们念一次，这是彼得讲的哈。来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当有人说，哎呀，你看起来很像耶稣，你真的像神的儿女的时候，那是一个福分，多么荣耀啊！本来是一个腐朽的变成不腐朽的，本来是一个败坏的变成荣耀的，本来是灭亡的变成永生。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里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，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亚当夏娃也很想像神吗？有没有？他就在这一点失败的，他想要像神的部分错了。魔鬼跟亚当跟夏娃说，你如果吃了这个果子，神说不能吃哦，你如果吃了这个果子，你就会像神。像神的什么？不是像神，不是像我们蒙恩，不是像我们蒙慈爱的那种像，像什么？就像罪人啊。为什么这个希望的像会导致他这个结果？他们要像的对象错了，他们要什么？像神的有能力，像神那么尊大，结果就导向人从生下来就有一个骄傲的罪性。我们要像神，可是不是亚当夏娃的这种，不像夏娃的这种想要的渴慕，不是他的能力，我们不可能像神的能力。在你多大的能耐，神看我们像一个围城，我们上次讲过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我们不可能像神的能力。我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怎么样，骂人的时候我怎么样，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那个能力，事实上人是没有能力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像神的，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穿上光明，那个爱的动机，清洁的动机。我们要像神的话，我们要每一天谨慎为以后过日子。我们要像神的话，我们需要好好的处理今天我跟人的关系，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主顾的关系、老板跟我的关系，我要注意谨慎防止魔鬼的攻击。 我们好不好请艳丽不在这里的哈，我们请那个那个王青跟雪晶姊妹帮我们再带一下那首最后那首歌啊，成为我们的祷告好吗？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跟刚才唱就不一样了哈，你听了这些道，你唱这首歌很诚实的对神唱，主啊，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，我按照他，我愿意讨你的喜悦。最后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？深愿你来掌管我心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回应我们今天信息的祷告。知道，当夫妻在这个还没有没有，请还不要走啊，在这个牧者的或者证婚的人的面前，那个我愿意那句话是很宝贝的，就是那个我愿意带着我们走完我们婚姻的道路。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些信息，你说我愿意，刚才诗歌所讲的，我们诗歌继续出来哈。现在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安静的听两位弟兄姐妹帮我们唱这首诗，让它成为你的祷告。你从心里面对神说，主啊，我深愿你来掌管我的心，主啊，我渴望遵你旨意而行，我愿意穿上光明，我愿意穿上爱的动机，我愿意用我的智慧谨慎地过每一天，我愿意调整我的关系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祷告，神非常乐意帮助我们，他看为宝贝，我愿意，非常庄严非常美的一个决定。我们眼睛闭起来，我们用这首歌一方面聆听，一方面向神祷告。
主啊，我深愿你来掌管我心，主啊，我渴望遵你旨意而行，主啊，我愿意一生为你所用，求你裁剪我。主啊，我深愿你来掌管我心，主啊，我渴望
求